是以往这几次的信息啊，不知道大家有问题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问，我想楼下楼上都可以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就继续，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发问。
那昨天你有提到说那个末世的时候，那个以色列复国了嘛？哈，那还有就是说到最后说那个耶路撒冷那圣殿会重建，那就是神就会在里。那我想说这两处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有讲到这方面的？可以启示我们一下吗？
你指着哪里？你什么地方讲到圣殿重建吗？
就说用那个以色列复国，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，是不是有人这样说？哦，末世的一个景象，那不知道在什么经节上面有。还有就是圣殿的重建，你说圣殿重建之后，那神要从那个门进来，这样子，那什么地方有讲到？
那么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啊，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。24章32节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的是指以色列树，以色列其实呢是指以色列四个方面，一个指以色列的国，那另一面指的以色列地，还有呢就是指的以色列圣殿的事，以色列那个城就耶路撒冷，还有呢就是以色列殿。所以圣经中无花果树呢，事实上是形容以色列四方面。那么主耶稣在说这个预言以前，他事实上已经用行动说了另外一个预言，就是他曾经咒诅无花果树，那无花果树根就开始腐烂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无关无花果的预言，那么就是告诉我们，所以就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说，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色列有一面王国，因为它从根开始腐烂的。不过呢，根据这个第二个，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32节所说的预言，就是那么既然枯干了，那么按理来讲，这个就不可能再发展长叶。所以呢，当无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夏天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当然，这里面是用图画来形容的。那么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地方，我想我们有时间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都是讲到以色列有一天他们有意思，有一天以色列再回到他们的故乡，而且呢，告诉我们这个会有重新的。一夜之间，就在一天之内，他们就比方说赛亚这个也提到很清楚啊。所以呢，那么果然后来这个预言是应验了。那么比方说像圣殿重建，我想我只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看撒迦利亚，看看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节。是应该是1121页。那么第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圣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在这里说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圣殿。这个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指的弥赛亚，这对于犹太人他们所一直寻求的主就是弥赛亚，而且他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第二节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起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白之人的火。所以呢，这个特别是指说主耶稣第二次的来说，所以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你们所寻求的主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所以在耶稣回来以前， 送上圣殿，我想这个说来话长啊。我们这个福建那个书生中东预言，说中东转世于神的预言，那事实上没有详细的推论啊，我想仔细啊，我想大概关于到了耶稣回来以前，圣殿要重建，圣城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那我们再看一点就可以，那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他从荒场中进了。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代表以色列，那么的确在主后七十年这个预言应验，说耶路撒冷后来过来就成了荒场，一块石头圣殿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山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第二十一节，那是在犹太的应当跑到山下，在城里应当出来，在乡下比较进城的，因为这是暴力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第二十四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。这个果然后来就是应验，主耶稣讲的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应验，那后来果然是走过七十年啊，果然是他们倒在刀下，又被往到各国去。然后下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耶路撒冷一直要被外邦人践踏，如果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呢，他就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那一九六七年大家看得很清楚啊，在就在六日战争的时候，那么第一次耶路撒冷回到差不多快1800年第一次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那么在这以前，以色列人他们啊做父母的叫儿女祷告，就是为耶路撒冷祷告。他们最重要的甚至于像他们结婚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一定要把那个交杯的时候，新郎新娘交杯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说明年的耶路撒冷，但愿明年的耶路撒冷，然后把那个杯弄碎，杯弄碎就是形容说圣殿当时怎么被烧毁的。所以这个是一直是1800年以色列人的祷告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到1967年果然以色列回到以色列，果然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。所以这些都是关于圣经。等到主回来以后，主回来前圣殿圣城，那么其实很多的，我想我们刚才只稍微提一下，要回到的的确确圣殿要重建，那么圣城呢要回到自己的怀抱。其实这些预言呢，我们严格说来100多年前就是，或者这样说吧，甚至远到我记得不错，应该是在美国还没有，就是美国还没有独立以前，哈佛校长当时呢，他就已经预言，他的预言呢是根据圣经，以色列要复活，而且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读圣经预言的学者呢，他们老早就提出这些，老早就提出，就告诉我们根据圣经。所以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些事。还有没有别的老师？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好。
因为别人他在阳台上这样告诉我，他说圣经就是看不见的自然现象，这个对吗？
对不起，您请再说一遍。
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自然现象，这个话对不对？
圣经是我们看见
的
神迹，神迹，
神迹，
神迹，
神
迹，
神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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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迹，神迹，神迹，
对，您再说一遍。
神迹，
神迹啊，是什么？
是不是看不见的自然现象？
其实这句话，如果说神迹是看不见的自然现象，那既然是自然现象，就表示说它是自然发生的。那就是说，你不像，所以这个特别是，尤其是很多的科学家，因为他们相信所谓自然的原理，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现象。不过神迹就是看不见的，就是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无形中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说法，或者甚至于有的人认为说，这个甚至于有人这样说，他说神迹呢，是什么？就是说违反，就是说违反自然律的，就是神迹就是违反自然律。 那一面要么就是告诉我们，那所以现在就是说，这个就变就那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没有神迹。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的，如果有神迹的话，它一定是自然的现象。那这话并不对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迹是什么字？神迹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。如果大家都出埃及记，你记得摩西行了好多的神迹，结果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神迹乃是神的手段，那个手段里原文是神的指头，所以神动了指头了，神迹才发生。我当然，它发生的时候当然会有些自然现象，同时陪伴着它，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稀奇。我举个例子，你比方说，这个摩西不是有一次看到荆棘上有个火焰吗？火焰。那其实我们说过，这个荆棘，上的火焰不稀奇，这是自然现象。为什么自然现象呢？因为在西南半岛，我们知道说温度高嘛，所以太阳的光呢照在这个荆棘上，只要超过它的亮点，就把它给烧起来。所以是天天看到的事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是摩西他觉得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看到他平常所没有看到的，他天天所看的，平常所看的司空见惯，现在他发现。有一个是神迹，什么神迹呢？就是说这个火呢是烧在荆棘上，但是荆棘没有烧着，那这个是神迹。普通的你火烧在荆棘上，荆棘一下烧着，几秒钟之内就化为灰烬，但这个荆棘的火居然一直持续，那这是神迹。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但是你表现在自然界上当然还是现象，还是看着这个现象没有错。那有一部分当然你还能够解释啊，因为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就是说，为什么它这还继续能够烧下去呢？那么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神迹，神的动的，所以我想圣经里面很多的神迹，我们不能说它自然现象，它会有自然现象的表现，但是事实上背后还是神动的。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如果没有，我想我们就继续的往前看。现在我想今天呢，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，就是启示录。
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降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就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蛇，名叫魔鬼。